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使我们成为特选的种族，王家的使祭，圣洁的国民。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赞美你，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献上赞美的祭，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来领受你已准备好要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主耶稣，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滋养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溪水一样。唯有你有永生的泉源，唯有你赐给我们的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天主把我们聚在一起，他在这里摆设了筵席，他召叫我们来到他的筵席里来认识他。让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的12章32节，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我们是小小的羊群，羊是温顺的，他甚至于不能在野兽面前保护他自己，但是却是天上的阿爸父所特别爱的这一群。他爱的不是很有能力，却是很有福分来承受天主的爱。你们小小羊群，就是不是一只一只的，而是一群一群的主的羊，都是一群一群的跟随主。不要害怕，我们很容易就为了环境中的一点一滴小事情，却让我们有大烦恼，大事情也让我们大恐慌，常常就是活在忧虑担心害怕里。可是 我们的主喜欢我们不要害怕。主耶稣他有一个名号叫做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他要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他要赐给我们和平的国度。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天主他要保护我们，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我们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天国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子的圆满。我们在这世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足缺乏，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地方，是丰富到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里没有任何的缺乏，那是最圆满的美好的地方。他为我们准备了天国，而这一个他准备的天国，我们真的没有看过，没有经历，我们的经历有很多的欠缺。但是我们的父要给我们一个是圆满的，让我们心满意足，可以得安息得安慰，可以在那一个丰富的地方，没有任何缺乏的地方，经验到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好。我们都经验到主赐给我们他的好，他的好，他的爱一来到，我们的忧伤就不见了，他的供应来到，我们的贫乏就没有了。我们没有吃的，他供应了我们，让我们吃的还有余，可以分享给别人。这五饼二鱼就是一点点的食物，可是他注射呢，就变成了5000个男人，再加上5000个女人，通常一家有2个孩子，就有20000人。都吃饱了，吃饱还剩下了许许多多的，那剩下的就装到12筐里面，能够再分施给更多的需要的人。如果继续的这样，按照天国的数学，五饼二鱼就变这么多，而且天国是持续的，不是中奖式的，中一次奖就没了，而是天天中奖，时时都经验到。那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哪里那么多的地方来承受这些鱼跟饼呢？如果有那么多的碎屑，你没有12个筐12个篮，你放到哪里去？放到口袋里吗？你有个口袋可以装一点东西，那你要个大袋，要个大筐，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当神的供应很多很多的时候，他就加增我们承受的量。我们的心必须是宽广的心，来承受他更大的丰富。而他的丰富不单单是心灵的，也包括我们生活实质上的。那么这么多的丰富要往哪里去放呢？我们需要好大的容器，好大的车子，好大的地方，甚至好大的房子。我们现在在这边充满了，如果更多的充满，我们教室就不够了，我们餐厅就不够用了，那么就需要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有一个无限量大的地方来承受神给我们无限量的供应。那个地方叫哪里？不单单是心，不是只有抽象的属灵的，也是有实质的，叫做天国。天国不是都是灵没有体的，我们有新的身体来承受永恒的生命。所以有一个他给我们无限量丰盛的地方，天国。那么天国神在准备我们，主耶稣就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好使我们知道天国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比喻说呢？因为这世上没有， 如果我说这世上有男人女人，我不用比喻，你看我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看他是姐妹还是弟兄？是姐妹。只有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变成了不男不女，那不是天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很清楚，对于一个很清楚就直接可以说清楚，但是天国我们不知道，所以主喜欢用比喻向我们讲论。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22:2，主耶稣基督他说了一个比喻，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天国好比，这比喻就是用我们能够明白的人事物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一些状况，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状况所表达的那一个丰盛的实质。天国好比一个国王，就是在天主的国度里是只有一个王的，万王之王，而那受掌权的地方他有七个头，不是一个头。而佛所书第四章也说只有一个元首，一个头，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三位一体的天主是三而一的唯一的天主，天国就是唯一的至高者他掌权的地方。其实那王多了很麻烦的，有的时候在家里如果只有一个权柄就很容易很有秩序，那么太太不服从不顺服自己的先生就自立为王，那么孩子就会，这事妈妈会站在我这边找妈妈，另外一个儿子说爸爸会站在我这边找爸爸，这一家四个人就变成了四个王，他们会控制爸爸妈妈达到他们自己想做的，那么家里有几个人就有几个，所以是分裂的。神的国是不可以分裂的，一国若自相纷争就不能够存留。这世上有很多的国，他们兴盛到极兴盛的时刻后来又堕落了，为什么？就是自相纷争，一家也不能自相纷争，否则不能够继续的存留。神的国是永恒的国，是没有纷争的，是至高的元首权柄他说了算，在他的国度里都知道。如果我们亲近主，你知道在家里到底是丈夫做权柄还是妻子做权柄，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愿不愿意去行呢？你愿意去行就有很多的恢复。那么是儿女很霸道爸爸妈妈没办法，还是爸爸妈妈管理自己的子女呢？做子女的要不要顺服自己的父亲跟母亲呢？在神的国里是有次序的，所以天国好比一个国王，只有一个，一个国王，一个权柄，不像那兽七个头十个脚，而我们只有一个至高的元首，就是主耶稣。天国就是这一个至高的元首王，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国就是一个范围，在这一个范围里有一个掌权者，他的意志他的能力他的权柄 贯穿没有障碍的地方就是天国。天主做主为王掌权的圆满的地方，这一个国王他要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所以天国有一个极为在这天国的至高者、掌权者、王，他有一个他要做的重要的事。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有些是不重要的，那些不重要的根本真的不重要，有的时候今天吃中餐西餐没那么重要，甚至于今天买不到东西一餐没吃也没那么重要，但是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够得罪主犯罪。在我们的家中，我跟何勉只看重最重要的四件事情，一二三五没事，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这四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是不可妥协的。你们想知道吗？这四件事情跟你们也有关系。想，那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在天国里还有一个状况，没有什么隐藏的，你们在暗示所说的都要在屋顶里张扬出来，那是我跟我太太在亲密的家中里所说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最重要的事情，对我四件事最重要，对他四件事最重要。第一重要的就是天主爱我，我不会忘记，他是爱，他爱我。那么他爱我这么多，我要不要爱他？他也等待期待着我们以爱还爱，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爱天主，天主爱我一，我爱天主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爱何勉，因为天主给我很多的爱去爱他。第四件事情呢，何勉爱我。他的基础就是主耶稣在马窦福音二十二章所说的，全部的诫命都系于全心全意全灵的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就是这四件事情。当我的两个女儿大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了见证，就说那我们呢？所以是我爱我家中的每一个人，我家中的每一个人也爱我。你们会说那你们呢？你们也是神把我们摆到一家人，对不对？你知道来这边有一个我们通用语叫做一家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家中有的讯息，这是家中有的讯息。我奉主的名说，我真心爱你们，我不能不爱你们。你们对我是不是真爱的？真的吗？我知道是真的，我不需要问也是知道。当然看到我就说，苏老师你拉肚子好了没？我说好了好了，感谢主，谢谢你的祈祷。等一下又来问，等一下又来问，为什么都问不完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在场，他们带着极大的爱。也有人说你来这里有一点肠胃不好，就是排除所有的杂质。好人在主的家中充满各式各样的丰盛，我来到这里吃好多好多好吃的水果，好吃的东西。不过要学着节制，就学着节制。感谢主，他扩大我们的量，当我们在他的爱内，我们就惊艳到好多好多的事情因着爱就变成简单，如果没有爱就变成很难。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我太太可能会生气。那先做了吧。可是回到家里怎么办？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因着不同心就变成了很难很难。在仇敌的国里，在这世界里，就是很多的难处，但是在神的国里，神的爱中，一切都变成简单。你们来到这里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没有。有没有不高兴的地方？
没有。
有没有沮丧的地方？
没有。
一来什么都好了，就是来到神的国里，他的家中，得治愈，得安慰，得丰盛，得各式各样的好。就是这一个国王，他要办婚宴，是为自己的儿子，指的就是主耶稣。所以天国里有一个极重要在天主的旨意中，就是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办婚宴。那么办婚宴要不要准备？
要。
我们中间每个人都知道婚宴是什么，有没有人不知道婚宴的？没有人不知道的，纵使你没结过婚，你看过别人结过婚，你的家中也可能经验到婚事，或者你自己就经验到美好的婚宴。有很多很多的准备，非常多的准备，这一些准备是天主他亲自在准备。我们不论准备怎样，总是觉得准备不好。我每一次准备要为主传讲他的讯息，怎么准备就是觉得准备不好，准备到个地步甚至于不知道怎么准备。那么就神灵祈祷，可是天主他为我们准备的是圆满的。我们可能有一点准备不周，但是你不会缺乏的，天主会供应，让我们这几天一无所缺，让我们一生一世一无所缺。因为他所准备的，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你没看过的，但是你会继续看，继续看，看到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好。我以为人生最大的好就到这里，哎，发觉这只不过是一个新天新地新丰盛的起点。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是耳所未闻，我们没听过的，但是他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是人心所未想到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丰盛，但是他想到了，会让我们经历。我没有想到侍奉天主是这样的美好，我没有想到跟主爱的人在一起是这样的美好，而且每一次的美好都更深更深更深更多。这次的特会是第十一次的特会，每一次都丰富，这是今年的第二次特会。特别的，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那一个格外的丰盛，让我们真的是感恩再感恩。这一个他办的婚宴，他打发仆人去招被请的人来，他就打发他的仆人去招叫那一些被请的人来赴婚宴。这一个婚宴他计划着很多很多的人来到他的婚宴里。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说，蒙召来赴羔羊婚宴的是有福的。蒙召叫来赴主耶稣基督这圣洁 除免世罪者，羔羊的婚宴是有福的。你想去到这婚宴里吗？我们当然想，特别知道了这喜讯，我们更想。主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准备好来承受他告诉我们的丰盛，好使我们能够进入。蒙召来赴盛宴的这一个盛宴，不是普通的筵席，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婚宴。通常婚宴是几次？一次。我跟何勉结婚，可以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要不要再去结婚啊？没有这个需要，可是有需要有一次的结婚。羔羊的婚宴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我要这样讲，愿我们都不错过。我们与主有约，我们要共赴这一个婚宴，而这一个婚宴，他打发仆人去邀请许多的人，他们却不愿意来。这些被邀请的为什么不愿意来呢？就是厄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有的人跟天主的爱隔了绝，是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无知就不知道，不知道这婚宴这么伟大，这么重要，这么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你可不可以说我要进天国，不要参加婚宴，可以吗？我只要参加婚宴，不要进天国，可以吗？哇，你们真有光。你们想去天国吗？大家都想去。你想下地狱吗？大家都不想去。但是无知的人就下到那里去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可是天主喜欢我们晓得，他打发他的仆人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诉众人，而且告诉了你，告诉了我，告诉了我们每一位被召教的，我们都是被召教的。那么他们不愿意来，因着无知，有时知道了固执，就是固于自己的想法，而兼心硬，拒绝天主给我们上好的，固执于自己的错误，继续的在错误的道路上，没有进到天国，下到了地狱。天主不愿意任何人上亡，地狱不是天主为人造的，地狱是为堕落的路西佛撒旦造的，因为撒旦高举自己，他要高于至高者，他不愿意天主的名，天主的作为，天主的一切，他只要有他的，他不要有任何纪念天主，完全没有天主的任何痕迹的地方，只有他自己。天主给了他地狱。其实地狱天主还是自由进出的，只是在那个地方就都看不到天主，跟天主的爱隔绝了，只有撒旦的那一个可怕充满在那里。本来只是撒旦跟堕落的天使在那里，极其可怕的地方，不是为人造的。但是你听他的话，受他的蒙蔽，做他的事，你就去到他的地方。天主不愿意任何人上亡，反而愿意我们都得永生。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他的人，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人，不论男女 老少，不论在任何的地方、种族、国度，只要信天主子耶稣基督，就得到他给我们天上永恒的生命，得永生。所以他打发他的仆人，愿意人都进到他的国度里，谁接受了、相信了天主赐下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圣神就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重生得救。所以碰到了这神盘时，耶稣基督他就成了活死，他就活过来，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我们碰到了这神盘时耶稣，我们这个摇摆不定的、没有办法安息的生命就安了，就有了一个稳定的生命，不是摇摆不定没有办法站立的，而是建立在这神盘石上的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侍奉神的王家的世纪，奉献因耶稣基督之名的馨香的祭献。我们成了特选的种族，王家的世纪，圣洁的国民。哪一国的国民？天国，天国的国民。就是因为我们碰到主，主就是这不可朽坏的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种子。他把这生命的话语撒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只要接受了他的一句话，你就活过来。不论他说的是哪一句话，圣神一作证，一有光，你一接受，你的生命就变了，就活了过来。我们都是他不朽坏的永远的话语所生的。这一个他的话，就是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物没有不是因他为他而受造的，就是万有之源，太初有道，在起初就有的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圣子耶稣基督，他的话就生了我们，他的话派遣他的仆役去邀请人，就传讲他的话。那一个愿意接受的，就是有了新的生命。人若不经由水和圣神重生，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人若不经由善而生，由圣神而生，就不能看见天主的国。你想看见天主的国吗？想不想？那你要有能看见的眼，那你要有能看见的眼，你要不要是活的人？死人有眼看不见，这个假人也有眼，可能比你更漂亮，三眼皮都可以，四眼皮可以做的比我们的眼可能更美丽，看不看得见？看不见，他没生命。必须要有生命才有生命，有的能够看见。那么我们若没有从上而生，就看不到天国。我们要看世界的国，我们要有世界的肉身的眼，可是看不到天上的国。我们在世上可以进到国度里，有时我们要进到一个国度里，我的国家很贫穷，我想到一个很富裕的国度里，你可以说去就去吗？想去归想，去不了，你不能去的，因为你不属于那个国。天主 他给我们他的国。你知道一国的国民，如果你在那个国里生的，你是不是就属于那一国？保罗中途说，我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是这国的国民。可是那当官的说，我花好多的钱才买到了，那就是用一些方式，还很不容易，花很多的力气可以移民，要满足很多很多的条件才能够进去。所以进到天国就是天国天主生的，不是由肉欲男欲，而是天主生的。那他生了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的国度。所以这个邀请，你一信了，你一接受了，你就是这国民被召叫的。这个国家是全国的人都要来参加这婚宴的，只有天国是这样的。如果在我们家中有很大的重要的事，我会不会特别说跟我家中的一个女儿说你不要来？不会。如果我们在一起享受要吃的东西，吃冰激凌吃得很快乐，我老大一进来说那我的呢，他知道有他的一份，一定都有我们的一份。我们的家，我们家中的喜事，我们国中的喜事。那一些不愿意的不接受的就没有重生的救。他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经预备好了。他再一次的打发一些仆人，再一次的告诉那些人，主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我们一生岁月里，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要学习着把握机会，早一点就进入美好中，领受神的救恩，越早越好，要把握机会。只要你回心转意，都有机会。但是我们不要等，我不知道这个机会会延续到多久，因为世事有定时，有他准备的恩典的这一个时刻。而且对被邀请的人说，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盛宴，我已经预备好了，神天主他预备好这个婚宴，这一个预备好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已经花了6000年的时间，要到7000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婚宴。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个今世的终结的重要的那一个天主的时间，他准备好，他准备好这个筵席，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我的公牛，公指的是权柄，主耶稣基督他代表着全人类成为全燔祭，牛指的是工作侍奉，羊指的是生命，主耶稣就是全燔祭的救赎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的这一个他完成的救恩，他的祭献就是公牛的祭献。羊指的是生命，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听命至死顺服的圣洁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而祭献。所以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是为这个婚宴而被宰杀的。
只有罪恶得赦免的人可以到达天主圣洁的筵席里。我们有罪怎么办？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的血为我们，他被宰杀了，我们信主耶稣，我们的罪就得以洁净。我们对神的亏欠，耶稣基督这公牛的祭献挽回祭已经成就了，因为罪恶的工价是死，我们有罪应当死，我们的主却替我们死，为我们死，完成了救恩，好使得我们信他出死入生。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按照人类的历史，这事发生了吗？发生了。当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事的时候是快要发生，还没有发生，为我们是已经发生了。可是主耶稣说的就一定会发生，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天地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一定会发生。对于我们信的人，就超越了时空，进到了要发生的那一个美好里。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来赴婚宴吧。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恩典跟邀请，你不用考虑说你要送什么婚礼的礼物，你不用考虑你要有什么条件，只有一个，你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去。他的救恩就是这样，主耶稣付了所有的条件，人是不能在得救的事上能够有什么我自己的付出，我做的什么，因为那完完全全是出于恩宠。在厄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的得救是完完全全由于天主的仁慈，天主的恩宠，好使得我们不能自夸。什么意思呢？如果主耶稣做了90%，我需要做10%，我就可以自夸，主啊，没有我的10%，你的90%是没有用的。你说完成了，就是完成不了，因为还要有我的10%。那叫做自夸，没有，在得救的事上没有。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新受造物，是在基督耶稣里天主的化工，他完成的，全由他完成的。如果我只有0.00001%，他有99.99999%，我还是可以自夸，没有我的0.00001%，你的99.99999999也要落空，你还是可以自夸，断乎不能，一点都没有，100%是他做的。我们只有一个信，接受，是的，你做得好，我接受，我就得着，我就重生，我就开始有了在基督内的全新的新的生命。所以要赴这个婚宴是他邀请，事实上我们看到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来到这个婚宴里，这是他国度里的盛事，他愿意他国度里的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他都愿意把国天国赐给他们，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盛宴吧，来赴筵席吧，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能够进去这一个婚宴。他们却不理，他们不予理睬， 的确这世上的骗子很多，讲得很好听，你信了就上当了。可是我们的天主，他的话千真万确，不是骗的，而是真理的话，永远的真理，唯一的真理。他们不理，这一个不理天主，他爱的邀请，为什么？底下就写到，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他们有自己的田，田常常在属灵的意思上，指的就是我们的侍奉的工作，福音的田地，播种、传播福音、耕种、牧养羊、照顾主的家、家中的需要。自己的田就是自己想要有的传福音的工作，那就是党派。天主没有叫你去做，你做到一个地步都不愿意，天主要你做什么你回应。那也像霸占了天主的葡萄园，在葡萄园做很多事情，可是就是不要天主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他的仆人来了拒绝，他的儿子来了杀掉，那就是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这一个出于自己的，要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不要陷在这一个自己的田里。你有了自己的田里，你就不关心天主的庄稼，天主的田，就是党派分裂基督的身体，要把基督的东西拿到他自己的地方去。其实是基督喜欢把他的东西赐给我们，带出去跟人共享，是出于他，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拿到他的东西，不要他来，这个出问题了。主耶稣，你给我的样样都好，天主给的天主可以收回，不是吗？就是永远这才是你的，我只是你的仆人，做你要我做的事。他喜欢把很多给我们，但是他知道我们有自己的，那是鬼魔撒旦的。我要高举我自己，我要把我的预作安置在众星宿以上，我要在极高处。这一个有自己的田，可能自己的田产业还蛮大的，好几亩、好几十亩、几百亩，不管你多大，比起天国哪个好？我们愿意为天国舍弃一切。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这里又有自己的生意。我们要经营主要我们经营的，拿了五个塔冷通，天主给的恩惠，要为主而经营。但是不是把主的东西欺骗抢夺去了，霸占了，而去经营。那么你经营自己的生意，就不是天主的，他的生意。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为什么？因为你阻挡我经营我想要经营的，你阻挡我要到田里去做我要做的，你阻挡我把我欺骗来的这一些控制的这些人，跟我一起犯罪的人，让他们进到真光去。所以法利赛人是非常恨耶稣的，霸占了天主的葡萄园，也就憎恨天主的仆役，他来。主耶稣基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残害先知。有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宗没有迫害过呢？连最大的先知主耶稣，他也在耶路撒冷被迫害，但是他没有改变阿爸父 要他去做的，把他的生命在阿爸父指定的各个达的身上献为全燔祭。而他这些人拿住他的仆人凌辱杀死了。这里也看见这些仆人好忠心，所以会有一些主的仆人忠心的为他的婚宴、为他的国度作证，成为殉道者。国王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城指的是一个势力的范围，这世上的所有的国度都会过去，只有一个国永远长存。在这世界里有很多的国，都是让我们明白天国的预象，什么叫做国。我们读达尼尔先知书里，在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国叫做巴比伦国，拿布高就是那一个最有权势的国度里的君王。而这一个君王他的权势非常大，掌生杀大权。那么我们看到那个国里，让我们翻到达尼尔先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拿布高王他做了梦，他就召叫他国里的占星者、方士、巫婆、巫师来为他解梦。君王对他们说，第三节，我做了一个梦，心神不灵，急于要知道这梦的究竟。他做了一个梦，他很想要知道这个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占卜者、那些巫师们就说，大王万岁，请大王给你的仆人们说出梦来，我们好给大王解释那梦的意思。他们好喜欢有这机会为最有权势的拿布高王解梦。君王答复占星者说，我是言出必行的，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梦和梦的意义，你们必被妄寡凌迟，你们的家也要成为废墟。但是你们若解梦，我就要赏报你们。他是一个非常严厉，也是非常让人害怕的王。他们就回答说，请你把你的梦说出，好让我们给大王解释。君王怎么回答？我明知你们是在想争取时间，他认为的就是这样，他说的就算，这是独裁，这是王，他若没有了一个好的心，就会变成这样。因为你们明知我是言出必行的，他又继续讲，就是他说什么，人就要照着听。你们明知我是言出必行的，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梦，为你们只有一个判决，那么你们要告诉我，告诉我那梦，你要知道，否则的话，你们就会被万剐凌迟，你会被砍头的，会被杀害的，会被经过很多的可怕的过程。你们要告诉我那梦，好使我知道你们能为我解释那梦的意思。其实是他梦了以后他根本忘了，他不讲他忘了，他说你们要告诉我。这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王，但是他因为有位置，他可以这样讲。讲了之后全部都哀嚎，不敢再说了。你们再问就是想要拖拖拉拉，可能有点想要拖拖拉拉，不是主体， 可是他讲的是说，我认为就是这样。你们要告诉我，否则全国的术士都要被杀头，包括达尼尔跟三千年。那么达尼尔就去见王，给予时间，他就祈祷，这是人可以做到吗？你帮我解梦，我不告诉你我梦什么。我们现在觉得很好笑，那就算了，可是当时不好笑的，那是杀头的。可是达尼尔他迫切祈祷，天主就启示他梦是什么，梦的意思是什么。那梦他就去告诉拿布高王，你梦到的，大王，你梦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立像，是在第31节。这一个巨像，他的头是纯金的，他的胸和臂是银，腹和骨是铜，他的颈是铁，脚的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大王，你在观看时，忽然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即滚下，击中了立像，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同时铁泥、铜、银、金立刻完全的粉碎，犹如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去，无踪无影。那块极立像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这是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他所梦的梦境。那这梦境的意思是什么呢？达尼尔也解释了，在后面他说，那一个头，金色的头，就是你大王。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在你的手中，由你来统治一切。这是一个极大的国度，现在没有一个国，我们现存的国有这种权柄的，但是唯一的他说了算，只要他说了，管你有理没理，他就是理。现在还没有一个王可以这样，他统治一切，你便是那属金的头。39节，在你以后会兴起一个比你稍弱的国家，那就是银银胸和银臂。以后兴起第三个国家是属铜的，他要统治大地，相继而来的是第四个，是如铁的国家，他的脚有一部分是泥，一部分是铁，表示那一国里面有不同的种族而不能够合到一起，那一国有强的有弱的。而继续他就说，在异象中你看到的那一个石头，就是后来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他的王权绝不归于其他民族，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的邦国，唯独他永远复建，就如你所见的那块未经手凿即由山上滚下的石头，把铁、铜、泥、银和金打得粉碎一样。伟大的天主已晓谕了大王今后要发生的事，这梦是真实的，梦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就是这国每一个国都是天主给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而都有一个过程，就是让我们知道国是什么，在世上有国，让我们知道国是什么。可是好的国好少有哦，败坏的国处处都是哦。纵使好的国里也有很多的败坏，你盼望有一个永远没有任何不好的国吗？只有天国。这世上一切的国都会过去，只有天主的国永远长存。而这一个永远长存的国已经快要来了， 他要击碎所有的国，最后只有一个国，他要亲自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一个国是天主要给我们的，给信他的人。而在那个国度里不是那么害怕去见君王，哇，回家不知道能活多久，因为纵使他跟我讲梦我都不见得可以解释，他连梦都没讲就要我解释，哎，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反正就是要被砍头，好令人担心害怕，劳苦重担压迫。你知道纵使你不是那个见君王要被砍的头的，被砍头的术士巫师，可是他的太太呢，他的孩子呢，他的亲人呢，是不是同受这一个苦难的压迫？我们的主为我们准备的国是办婚宴的，是来享受婚宴的，是和平的君王，他要结婚的日子，那一个婚宴。我们再翻回马窦福音的22章，所以这一些败坏抵挡国度的，只要他的时间一来，所有的这些阻挡，不论是个人的、团体的、强有力的国，通通都要打得粉碎，一切的偶像通通都要打碎，因为真理自己来到我们中间，为他自己作证，带进他的国度。第8节，然后他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他没改变，不论什么阻挡他都不改变。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就是迎接他的新娘，新郎要来迎接新娘，把准备好的提到天上，他要骑着白马扫出一切的障碍，带着天上的军旅，用他口中的利剑把一切的相反天主旨意作恶的敌基督、假先知以及重犯罪的那一些同路人，通通用他口中的剑击杀，把假先知、把敌基督丢到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把那些作恶的通通扫除，之后才有羔羊的婚宴。所以这是指着那要发生的预象。之后他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把这一个插曲，非常感谢神，不论人怎么打岔怎么样，他都不会忘记初衷，他要做什么。天国就是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是把这一切通通抵挡的势力都清除后，他还是要办这婚宴。感谢主，不因为仇敌的插曲，你本来可以结婚的居然就不结婚了，那是有点伤感，对不对？还是要结婚的，可能有一点延后，但是还是要成就。我们继续读，婚宴已经齐备，你要告诉众人，但是原先被请的人都不配。如今你们到歌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他们来赴婚宴，就是这个邀请更大了。凡是你看到的人都邀请他们，这是指着末后的大丰收，就是得到救恩进入他国度的那一个恩典大大的敞开，他打发他的众仆人让大量的人得救。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是坏人好人都召集来，所有碰到的人都邀请来，因为天主不愿意人丧亡，愿意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救。他也给所有的人，他是普照美人的真光，他打发他的仆役 传播着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要在大丰收的那个时刻参与这一个神圣传播这一个婚宴的好消息，他的仆人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感谢主，好安慰哦。婚宴上满了坐席的人，满满满满满满，天国并不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地方，是一个满了圆满数字得救的人。国王就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他就进来看着这一些坐席的客人。感谢主，我们只要到达天上，天主万王之王他会来看我，看你，看我们每一位。你愿意君王来看你吗？跟你讲话吗？而在天国经上是这样讲的，他亲自来看每一个坐席的客人。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怎么来到这里不穿婚宴的礼服呢？那人肃然无语。国王就吩咐仆役说，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有哀嚎和切齿。为什么会有一个不穿礼服的人来到婚宴呢？为什么他肃然没有办法回答君王的话呢？他没说我很穷买不起，我没有准备，因为国王已经为所有的人准备了这礼服。圣咏61篇说，他使我万分喜乐，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义德的外袍。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义，义是指着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是主耶稣完成的救恩，我们相信领受的。而这个领受的这个关系好了之后，我们在这起点上，我要万分喜乐于上主，我要准备，是他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喜乐，是他脱去了我败坏旧人的那一个污秽的衣服，让我穿上新衣，穿上白衣，穿上了基督。为此我要穿上白衣与主同行。他对萨尔德的教会说，这教会中有几个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你可以把去婚宴的礼服玷污吗？白色的衬衣，哇，怎么搞的，像是昨天演戏的那个。怎么衣服也破了也污秽了，我们不能玷污这白衣，要与主同行在他面前。末世录也说，在他的宝座面前有数说不清的众邦国众义民的，穿上白衣手拿棕榈枝的，在他的宝座在他的跟前侍奉他，他们要日一夜喜乐的侍奉他。就是他已经给我们穿上了基督，穿上了白衣，你为什么脱去了他去婚宴呢？而你为什么不持续的跟他有个好的关系？义人因信而活，义圣经也常常用衣服来比喻，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义德的外袍。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亚当跟厄娃他们跟天主关系很好的时候，天天在一起想到主就很欢乐，当犯罪以后发觉的第一件事就是义破裂了，赤身露体躲避天主的面。可是天主已经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担负了这一切的破裂，这一切的裂缝，这一个天跟人之间的阻挡，耶稣承受了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那你怎么可以离开了主召叫你的 该有的生命跟生活，活在一个罪恶中，以罪恶的样子来到这婚宴里，可以吗？得救是天主愿意给我们众人，让我们得救后，我们活在救恩的丰盛里，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跟随主的，是要与主同行的，是要穿上白衣，不要再玷污了主给我们的新生命，不要再犯罪了，是要听他的话。而这一个人很可惜，他被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有哀嚎切齿。在天国最外围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叫做 Neville Johnson。 他跟主的关系非常非常近，还有一个孙大锁 Sadhu Savage， 他们都在天上看到了那个地方。 Neville Johnson 说，以前很多人以为这是地狱，他说不是地狱，那是在天堂天国最外围最外边的那个地方，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不能参加婚宴，在那里哀嚎切齿。在中国，主恩待了一位姐妹，叫做艳丽姐妹吧，好像叫艳丽姐妹，丽艳姐妹。主带她到天堂，到地狱，她也看到这地方。她去到这地方，里面的人都在，啊，主啊，对不起啊，都在哭，哭得很凄惨。有她认识的村里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那边哭泣，哭泣，哭泣，后悔，主啊，我后悔，我在这世上没有好好活，我没有准备。她就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说，主啊，如果天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想来了。如果天国只是这个样子，那也真的，这是全部的天国吗？不是。可是有的人，罗特的妻子，她变成了圆柱，以为世人的警戒是地上受人践踏的盐，是没有用的，但是没有把它丢到地狱里。所以会有一些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哀嚎跟切齿，就是他们后悔了，后悔了，后悔了，非常非常后悔，一直活在这个后悔中，哭泣中。可是太迟了，太迟了。就在那时，丽艳姐妹说，天堂是这样，我不想去了。主就让他看到在那黑暗的尽头有一道光，可是那些人很怕那个光，就说你透过光进去，通过了这一群人进到了光，他就看到了新耶路撒冷城的前面，好漂亮啊。他说这么好，这么好。主说现在你还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城，有一天我会带你进入，可是我让你在这边看。他也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哀嚎切齿，因为他们没有准备他们的生命。主是光，当他把他的荣耀显现时，血和肉是不能够承受他的光，牧草和秸就会被焚毁化为乌有，金银宝石是经过了火的炼尽就能够承受他全部的荣耀。而在那一个哀嚎切齿的地方， Neville Johnson 解释说，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全部的荣耀，他们没有办法承受，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他们生命就是没有准备，而在那个后面的时候也不能准备了。那么他们 看到耶稣，耶稣还是会定期去看他们，可是耶稣会隐藏了他的荣耀跟他们在一起，可是耶稣全部的荣耀他们是不能够看见。当梅瑟面对天主的时候，他的面容发光，以色列子民可不可以看？好像也不能看，要遮起来。是一样属灵的那一个真实，他们就永远看不到荣耀的天国那一个婚宴，那一个最美好的。你们要在这个地方吗？那里有哀嚎和切齿，还有一些地方更不好，地狱的火湖。他们没有地狱火湖里那种可怕，可是在那里就是哀嚎切齿，到处都是哀嚎切齿，跟那里面全部婚宴的那一个欢乐，你要去哪里啊？婚宴，要去婚宴。婚宴里面最重要的是新娘，不是每个人都是新娘。我没有看到婚宴这么大全部都是新娘的，通常是宾客比新娘还多，对不对？宾客少了一个，婚宴可不可以继续？可以。通常是一个新娘，也就是得胜的教会全部准备好的羔羊的新娘。那么这一个婚宴少一个宾客可以继续，可不可以少新娘呢？主多么看重他的新娘，圣神在准备，阿爸父在准备。我们这一讲就是要讲如何成为这新娘，已经决定了不要在哀嚎切齿的地方哦，不要缺席婚宴了，要进入婚宴中，不满足于只是在婚宴中蒙召而赴盛宴，在那里就停在那里，而愿意追求更好的。我们在上一讲就讲我们要登上西翁圣山，在那里他与我们同在，羔羊站在西翁圣山上，有144,000，他们无论羔羊到哪里都跟他到那里，最后在婚宴中也要跟他，是他的那一个最爱，他的妹妹，他的鸽子，他的完人，他的骄傲，他的心腹，他的新娘。我们继续读第14节，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蒙召的多，被选的少。你要当得起被选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是值得的。这个代价什么都不付，付的太少，就会在那里，我为什么不付代价呢？我为什么不做主要我做的事呢？我为什么不行天主给我的上工呢？你会后悔。我们要第一，我们的天主为爱我们，为救赎我们，他付了代价没有？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最爱。那么他把他的最爱为我们而给出，就是爱我们。我们也要把最好的最爱给他。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爱天主多胜过彼此的相爱。他高兴我也高兴，你爱天主多一点而我很高兴，因为我爱天主多一点的时候我也很自由，他也很高兴，我们理当如此，是不是？所以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他爱我，我要知道我爱他，要说出来，做出来，活出来。只有跟他的关系好了，第一个诫命成型了，我们才有爱的能力从他而来，才真的能够爱近人。 才真的有能力爱周遭的人。因为在末后的时代，人的爱情会冷淡，因为困难，会困难。但是从神而来的，充满他爱的，他的仆人，属于他的人，不但不冷淡，而且承受他更大的爱的供应。因为乐死到处都需要爱，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好，让他准备我的生命，付代价，把自己献给他，让他来准备我们。他是爱，我们要带着极大的爱来承行他的旨意，传递他的爱。我们的天上的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主耶稣付代价没？所以我们是被他宝血赎回来的。我们自由了，我们要怎样选择他呢？趁着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赶快选择，因为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的选择力越来越少了，我们越来越困难了。你现在不选择信耶稣，到时候你没这个自由选耶稣，要你不选耶稣，该受的印记，选偶像，拜偶像，拜兽。我们现在准备好，我们不在那个时刻跌倒。让我们站起来去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来到你的筵席里。虽然这里不是你的婚宴，但是却是为你的婚宴而准备的，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筵席，让我们在这里听到你永生的话，蒙受了你爱的呼召，认识你的心。你愿意所有人都得救，都进入你的国度。你愿意在你的婚宴里，我们都喜乐的在你的婚宴里高唱阿肋路亚，来荣耀你的名。你愿意你的国度充满了得救的人。主耶稣，谢谢你完成的救恩，让我们因信你而出死入生，让我们得着你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不再爱世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阿爸父，我们爱你，我们就不能爱世界。我们爱世界，爱你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爱你的心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与世界的不解，又有了不该有的关系，而玷污了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玷污了主耶稣你赐给我们救恩的衣服，圣洁的白衣。我们愿意不论什么原因，我们玷污了这白衣，借着你的光，我看到了我身上的污秽，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我信靠，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即刻就宽恕了我，用你为我留的救赎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洗净我的不洁，洗净我的罪污，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血一样的洁白，好使我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背起你的轭与你同行，忘尽背后的一切，背着你给我的十字架，双目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忘尽背后的一切。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我愿意付代价，舍弃我对世界的爱，我在你之外的这一些不该有的，这一些爱，这一些贪婪，我都愿意弃舍，让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你看当我把一切的美好从你手中所得到的丰盛，连同我的生命以感恩的心献给你，我愿意付代价。你付了这么高的代价把我赎回归于你，我就愿意付代价来保守你赐给我的 这件白衣我不脱下，我不犯罪玷污它，我要穿上白衣与你同行。你使我的心欢乐舌愉快，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佩戴珍珠的新娘，让我因你而喜乐，让我常活在你的平安里，认识看重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你的国就在这关系义德平安以及圣神的喜乐里，让我活在这世上就预先尝到你天国的味道，认识你的国。你使我们这一群按照你的话，我们已经重生由上而生，我们就能够看见你的国，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晓，我们已经重生，我们就能够进入你的国，让我们的灵被提到天上，进到你的国度里，认识你天国的丰盛，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认识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拿走的都是一些阻挡我们不是造就我们的主耶稣，你拿走的就是要用上好的宝贝所充满，你要把天上的丰盛，无限量的丰盛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奉你的名的聚会里，让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上就惊艳到你天国的威能，看见你天国的威能，惊艳到你天国的实质在于义德平安跟喜乐，让我们持续的活在你天国你赐给我们的丰满里来认识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